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我最近才真正明白，敬畏神的人真的就是会远离恶事，这个话太熟悉了，可是我真的是最近神开我的心，我终于明白了。所以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没有敬畏神，所以我还会去行恶，我可能撒一个小谎，或者我贪了一点东西啊，或者什么，就是因为我不敬畏神。如果我敬畏神，我就会恨恶罪，远离恶事。第六，敬畏神的人凡事求问神，而不是求助于人或者其他的书本或者任何的东西。敬畏神的人凡事求问神，他以神为他一切的依靠和一切智慧的来源，不是靠人。当然我并不是说神不会用其他的人来给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智慧跟帮助，我也不是说神不会用一些书籍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很清楚我里面的动机，我里面的动机是不是真的单单从神得到唯一的答案。当我看书的时候，我是存着祷告的心，求主帮助我分辨书上的东西，有智慧来分辨书上的东西是不是照单全收。所以我知道也许很多人你会读很多教养子女的书，读的时候要小心，真的要小心，你不要尽信书，不要尽信书，你到神面前你求问神，这些书上讲的东西是不是让我能够在你面前按着你的旨意来教养我的孩子，这个方法我可不可以用。所以你敬畏神就是凡事求问神，而不是这个基本的心态，不是依靠人也不是依靠书。所以呢，接下来我就要讲到，因为神应许，圣经上有这样的话，箴言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是在箴言有两次，第一章跟第九章，同时在诗篇的第111篇也有这样的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明智慧的意义，所谓的智慧意义就是圣经里面所讲智慧的基本的意义，或者说真智慧的意义。我们知道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歌这五卷书，我们称之为智慧书。这种所谓的智慧书的智慧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列王记上，所罗门王向神求智慧，从上下文来看，我们知道他求的智慧是有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他求的是一种治理事情、治理事物的智慧。但是圣经里面的智慧书所说的智慧到底是什么智慧呢？这个智慧的定义是基于神是创造者，神既然是创造者，人就向神有一个当尽的义务跟责任。这个当尽的义务跟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是在传道书第12章第13节14节所说的，这不是我自己发明的哈。所以你看智慧书里面常常提到神的创造，约伯也提到，诗篇也提到，传道书也提到，这个箴言跟雅歌书当然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但是神是创造者，以至于人向神有一个基本的责任跟义务。这个基本的责任跟义务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遵守这个创造者的规则。那么这个智慧就是我知道怎么样按着神的规则 在地上过我一生的生活，以至于将来我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可以向神交账，或者换句话说，我可以 be accountable to God。 这个叫做人生的智慧，这也是智慧书所说的智慧。所以智慧书的智慧是说，帮助我们今天在地上，在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在神的世界按着神的法规、神的规则来过生活，以至于我们就可以享受神的祝福，同时将来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对神交账。这是所有圣经里面讲的智慧。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样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只有在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样子的敬畏神的一个大前提之下，我们就可以得着，从神得着我应当怎么样在这个地上按着神的原则来生活，以至于我可以真正讨神的喜悦，蒙神的祝福，将来我还可以向神交账。所以神是真智慧的来源，也因此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定认识自己人的能力的有限，他是一个全心倚靠神的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一个全心依靠神的人。好，因此我们讲到子女管教的智慧，我们就所讨论的这堂课，这一季我们开的这个课，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跟大家分享，我们是可以怎么样按着神的原则法规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使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可以向神负责任，说我已经完成神给我的这个托付，把这个孩子教养成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现在这门课讲的智慧，可能我不会很细节的讲很多的方法，可是会把很多重要的观念和基础跟大家分享。所以如果你看我们的那个课程的内容，我们是按着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设计我们整个12次的课程。当我的小女儿，去年我们的大女儿结婚，当我们的小女儿今年六月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她也订婚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感想是什么吗？我跟庄牧师说，我们的责任，神给我们的责任，教养孩子的责任，到明年我们的小女儿结婚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卸下这个责任。这不表示说我就不再关心他们，不需要再为他们祷告，我还是会继续为他们祷告，但是这个责任是告一个阶段。为什么？当他结婚的时候，他是成立了一个新的家庭，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很感慨很深，因为我真的觉得是神的恩典，让我这20几年来能够把这两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我看的不是他们的学问，虽然我们的大女儿 Wellesley Harvard 毕业，小女儿在 BU 一直拿全额奖学金，那些都不是我看中的。我感谢神，深深的感谢神，这两个孩子神给我的责任，我能够靠着他的恩典完成了。我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他们也结了婚，有了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实在我的感恩是无法诉说。但是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不是我能够做什么。所以为什么我真的在家里一直祷告，我希望这堂课，我的话不是我的话，是神的话，大家可以听进去，把优先次序摆对，敬畏神，第二个爱你的配偶，然后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到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见主面的时候，可以跟神说，听到神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托管给你的产业，你能够忠心的把它教养成一个敬畏敬虔的后裔。所以第三，圣经是最好的一本教科书， 在我管教子女，我没有读过什么教养子女的书，我的课本就是这本圣经，是我个人的课本，也是我教导孩子的课本。我知道很多人不同意我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我还是要这样说，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真的很容易就转离开神，别的东西常常都比神的话更可靠。我们听别人讲一句话，我们就觉得很可靠。人家说，哎呀，小孩子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才能怎么样，我们一听之下就会觉得这个话好像就把我的心抓住了，就变成我就信这些话。过于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过于我们到神面前来寻求神，不是被别人所说的，也不是被很多心理学的报告甚至管教子女的书来影响我们。我们可以看可以听，可是我们到神面前来求问神。最近前三个礼拜的那个 Newsweek 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家里订，那个封面就是一个 baby， 因为心理学又有了新的理论出来，说啊，父母对子女的影响算不了什么，父母对子女一生的影响微乎其微。谁对你的孩子影响最大呢？他的 peer， 就是他的这个 peer group 哈，这是一个很新的理论。当然，不是所有的心理学家都赞同他。这个提出这个理论的这位教授，这个理论真的是哇，又是来了一个大地震哈。父母对子女没什么太大的影响，真正影响他是他的同伴。我不知道，我们如果要跟随心理学家的话，这个是常常像 roller coaster， 一下上去，一下忽然就跌下来，忽然发现那个理论错了，你又要换另一套新的理论。什么是永远不改变的？神的话。好，所以我们看，来读一段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读16节、17节，翻到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念。好，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节、17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这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我今天就不多花时间来给大家解释，我把重点放在后面。他说，但是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里讲到圣经非常实用的一方面，圣经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怎么样有益处呢？这里说是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四方面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我们可以把这四方面再分成两类，前面两类是讲到教训、督责，对不起，前面一个大类是教训、督责，后面一个大类是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所以教训跟督责所指的是指的真理的一方面，换句话说，圣经教导我们真理，而且圣经督责就是驳斥凡是不合乎真理的事，在真理上有错误的。所以圣经这个标准是让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圣经也会驳斥凡是不合乎真理的，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不合乎真理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个是一个很实用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一个道理，真理不是一个道理，真理是在生活里面去活的，去生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神从神那里有智慧，这个智慧就是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能够行真理，能够行真理。 但是你要能行真理之前，你要先知道什么是真理，你也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不是真理。那这是圣经的一方面对我们的益处。在我们先能够行之前，我们必须先知道什么是真理，然后什么是错的。所以第二个部分，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就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行为上的。行为上它使人归正，它使我们改过归正。换句话说，圣经会把我们所有的错误给我们指出来，并且给我们指出一条对的路，让我们可以从错的转向正确的道路。这叫做使人归正，把我们从错误的路上带到一个正确的路上。还不仅如此，圣经能够教导人学义，让我们过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一方面让我们的生活可以从错误的行为当中转向正确的生活行为，同时圣经还教导我们怎么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所以圣经对我们的益处，一方面让我们明白真理，一方面让我们行真理，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保罗说什么？他说这样就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属神的人就是我们凡是属于神的儿女，得以完全。完全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完全无罪，完全的意思是说我们就可以长大成熟，我们可以做一个成熟的人。这个圣经借着教训督责，借着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就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以至于把我们装备好了以后，我们晓得怎么样去教养我们的儿女。这个善事的意思不是只是好事，周济穷人这种好事，这个善事就是在神眼中看为对的，看为是的，看为正确的，预备我们可以去行这样的事，包括教养我们的子女。所以为什么我说圣经是我的教科书？为什么我刚刚问，一开始问大家问题，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讲太多教养子女的技巧，怎么教啊，怎么样，哦，你要多抱小孩啊，这样他才会觉得有爱啊，又有什么不可以用手打啊，这是你的手是爱的手啊，要用一个这个棍子打才可以啊，圣经通通没有讲。圣经他讲的事情是要预备我，但是摩西也吩咐以色列百姓，你要把这些话记在心上，以后你也要殷勤地教导你的儿女。我们教导儿女的内容圣经说了很清楚，所有的教导的内容就是这一本神的话。那么怎么预备我，我也怎么样来预备我的孩子，所以我就是用圣经来预备我自己，我也用圣经来预备我的孩子可以长大成熟，可以装备好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呢，说实在，那些小小的技巧，我觉得有很多并不是太重要，并不是你少抱你的小孩一下子他就少一点爱，爱不是从你抱他多少来的，爱真的是从你对圣经里面的爱有正确的认识跟了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的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是不计算人的恶，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你如果去把圣经上的话你去活出来，你借着这样的生活你来爱你的孩子，你看看你的孩子他是不是真的知道你爱他。我们家的小孩，我并没有像现在我看很多妈妈哇抱着就一直亲，小孩也抱着妈妈脖子一直亲哈，我们家小孩没有这样，但是我们家的小孩他们深深知道我们爱他。我们不是说我们不抱我们的小孩，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这些东西，我的安全感是来自于神的话，我的准则是来自于神的话。所以我很恐惧战惊的在神面前 学习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也这样子教导我的小孩子。那么以后我们有一堂会讲父母对子女的影响，那因此圣经是我们最好的教科书。我真的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接受这个观念。那么从这个观念做出发点，你是可以去看一些管教子女的书，我绝对不是反对说不可以看，但是呢真的是存着颗敬畏的心来读，求主给你智慧去分辨，多读圣经，多读神的话，让你自己预备好长大成熟，你才晓得怎么可以去按着神的意思来教导你的孩子。我真的要做见证说神有给智慧。所以你知道我从小教我两个孩子，我常常做的一个祷告是什么？主啊，我真的不会做妈妈，求你教导我。我真的不会做妈妈，求你教导我。那么所以最后我们就看那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我们来读一下诗篇128篇，诗篇128篇，翻到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这是一个应许啊，今天早上我们说这个应许我们可以去支取的哈。我们一起来念，来，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里神给我们一个祝福，一个应许，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他怎么样蒙福呢？这个福是他的家庭所蒙的福。第一个，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我们读一中文圣经可能有时候给我们一些误解，以为说哇，所以我就凡事顺利，我要享福啊，我不需要为主受苦啊，哈。这上下文最主要的强调是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为什么他讲这句话？你记得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神宣告他的咒诅，他向蛇宣告咒诅，向夏娃宣告咒诅，然后向亚当宣告咒诅。他向亚当宣告的咒诅是，你从今以后要怎么样，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他说地不为你出产，只为你生产蒺藜啊，所以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人，第一个他家庭要蒙的福是他可以吃他劳碌所得来的，而且呢要享福，事情顺利。这个你如果读英文圣经就知道，那个享福事情顺利都是针对吃劳碌得来的，并不是指的我们基督徒就不会遭遇苦难，基督徒就不受苦，就凡事亨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神就祝福你，在你手这个劳手所做的工上，要为了，我们知道丈夫啊，因为这个是针对丈夫写的，所以你的妻子、你的儿女哈，丈夫有一个很主要的责任，他是家庭经济的负担的人。这个我们在讲夫妻关系的时候有讲。那么因此，神要祝福你所做的工，他要让你能够在这方面可以蒙神的赐福。好，当然神没有应许我们发财，可是神应许我们。我们所用的不会缺乏，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哈。那么但是不但如此，他说你的妻子要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这里讲到这个敬畏神的人，他的妻子也要蒙福，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而且这个妻子也要把福气带给这个家庭。所以这里讲的这个妻子，在他的内室，就是在你的家里，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最好的一个描写就是箴言31章那个才德的妇人。这个妻子 你的妻子就会像31章那个财德的妇人，她的丈夫一生倚靠她，不缺少利益，她口里面发仁义的法则，她照顾她的家，儿女起来称她为有福。她的先生说，这个才德的妇女很多，只有你是唯一的敬畏耶和华的妇女，他们要看到他们劳碌所做的功。所以这个人他的妻子就这样子的蒙福，而且把这个福带给他的家庭。同时最后他说，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这是用另外一个比喻，用橄榄树。橄榄摘子哈，其实就是橄榄树。橄榄树呢是种下去，不是马上你都会看到结果子的。橄榄树种下去通常要40年才结果子，就好像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哈，我们把他抚养教养长大，等到他成人了，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栽种的有结出什么果子来。那么但是你的儿女要像橄榄摘子围绕你的桌子，当然一方面会讲到你儿孙满堂哈，这是神的恩典跟祝福，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前面一章。所以我们现代人只要生一个生两个很可惜，我们失去神的祝福哈。那么当然我不是说所以我们就尽量生哈，那我们当然每个人家庭经济的能力很多的因素的限制，不过如果你的经济能力可以负担的话，我真的是鼓励你们多生一点小孩子，这是神的恩典跟祝福哈。现代充满的人是有福的啊。有一次我在 Detroit 有一个姊妹，她怀了第4胎，哇，这个消息传出来全部 Detroit 的人都知道，每一个人听到都啊，你又怀了第4个。所以那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当他跟我说，我们中午吃饭，他坐我对面，他说他怀了老4，我第一个反应就说，哦，你真是有福的人。他说，师母你可不可以再说一次，因为他说我好像是罪人，被人家听到我怀第4个哈，哇，那个反应让我觉得我很 guilty。他只有你说我是有福的，所以他说你可以再说一次哈。其实真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有福的。但是这些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讲到他们可以长大，可以强壮，而且他们可以结果，他们有丰富的果子可以结出来，而且呢，这个恩典还会延及他们的后代。因为圣经里面常用青橄榄树来形容一个人的长寿哈，形容这个延长。所以诗人说诗篇我忘了第几篇，说他在耶和华的殿中好像青橄榄树哈，就是形容这个生命能够强壮，而且延长，而且能够多结果子。我们的子女就会这样蒙福，这是应许啊。附带说明哈，箴言的意义是 proverb 意思就是说是人生的智慧的话，但是 proverb 是 proverb， 不是应许，不要把箴言当应许。所以教导孩童走当行的道，到老也不会偏离，这不是应许，这是 proverb， 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但是很可能有时候你会看见有例外。但是诗篇其他圣经的书卷里面所有的应许都是神的应许，这里很清楚，神给我们看见敬畏耶和华的人，神给我们什么应许。所以当我们讲教养子女的时候，第一堂课我花这些时间，真的盼望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努力把这个优先次序放好放对。首先我们让神永远在我们个人跟我们的家中居首位，我们追求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你把这本宝贵的圣经，你的话赏赐给我们。圣经向我们启示，人是神所造的，人的责任就是应当来敬拜顺服神。 当你为人设立婚姻，成立家庭，夫妻、父母跟子女，如果要有一个蒙福的家庭生活，我们也必须确定我们的优先次序是对的，我们必须先把你放在首位。其次，我们要按照你的吩咐，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其次，我们要把我们的配偶放在一个对的优先次序上，然后我们一起靠着主的恩典来教养敬虔的后裔。主，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我们还没有把这个优先次序放对的，主，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到你的面前，让你的圣灵来光照，来省察，让你自己帮助我们把这个次序调整成为一个对的次序，好让我们把根基打好，我们才可以在这上面建造。谢谢主，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诗篇128篇，你给敬畏耶和华人的人的应许，给他的家庭的应许。主，我们愿意来向你支许，求你帮助我们敬畏你，遵行你的道，远离恶事。主啊，我们就相信你的应许的福气会临到我们和我们的全家，让我们这个家来见证你的荣耀，成为侍奉你的家庭。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